常感谢新王爱团契的同工们给我安排这样一次来这里学习的机会，就给我们的这个分享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生命之思，后边还有两点，两点后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题目叫做船与海。我自己是一个当过海军的人，对船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对海也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我记得我从中国农村，中国中原的农村，北方的农村，到海南岛去当兵，第一次看见大海的时候，那种情感是用一般的语言没有办法表述。我一群农村的孩子，以前只是从这个电影的画面上看见大海，那个时候已经面对真实的大海。我就记得我从那个山坡上，当看见那个一望无际的大海的时候，从山坡上一下子冲到那个海边去。当冲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两只鞋都跑掉了，因为当时当兵的时候，那个发给你那个军服发给你的那个鞋都不合适，我的军服都到了那个膝盖那个地方，因为我的个子很低，个子大概只有1.6米一点的样子，发的军服很大，当时那个军服到了这个膝盖那个地方，那个鞋也很大，所以跑下去的时候鞋都跑掉了。但是你就知道渴望大海的那种情感，但我知道在这种渴望背后有一种感情，那就是对生活的渴望，所以我对船对海都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船与海是生命之船和生活之海这样一种关系，我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把它看作是一条小船，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命运，我把它看作是一片大海，常常是我们的船在那个海上，有时候是非常顺利的在行走，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在行走，有时候是非常孤单的在行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没有看这段经文之前，我想对大家说，我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能够到这里来，在春天的第一天到这里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耶稣基督的美好的信息。这个信息实在太美了，我每到一处，我想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或者你已经接受耶稣，但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和他建立起一种生命联系的朋友们，我要对你们分享耶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消息。我看到有小朋友都在这里坐着，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童年，没有机会听到这么美好的消息。我一看到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就联想到我自己的那些过去的生活。我记得我6-7岁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那个3年自然灾害，我不知道在座的除了长辈之外还有多少还了解3年自然灾害，但是你要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朋友讲那个时候的故事，他们都觉得是一种很遥远的童话。我儿子14岁快15岁了，长得个子和我一样高，几年以前刚才刚到美国不久，7-8岁8-9岁的时候，我对他讲，我看他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太爱惜粮食，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没有东西吃饿，我说那时候看见一粒米都觉得非常珍贵，我说你要爱惜粮食。当你给他讲你小时候饥饿的故事的时候，他像听童话一样，像听神话一样，但是他很喜欢听，每次在那个餐桌旁吃饱饭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再讲一讲你小时候挨饿的故事。我就跟他讲我小时候怎么挨饿没有东西吃，听完以后就给我很多建议，说为什么不吃披萨，为什么不吃汉堡，为什么不吃饺子，吃鸡蛋也可以啊。我就知道跟他们这些孩子是讲不通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像一群小老鼠一样，一群孩子们像一群小老鼠到处跑着去找吃的东西， 跑到那个托勒利的那个大谷场上，有那个托勒利的那个玉米，那个玉米是玉米心，玉米心不是玉米，玉米已经托勒利了，扔在那个地方。孩子们都饿极了，拿刀子把那个切开吃里边那个软软的那个玉米心，跑到那个还不成熟的地里边，就吃那个不成熟的毛豆角，又涩又苦，但是那个时候吃起来很好吃。去年八月份我回了一趟国，我发现现在很多那些大老板的餐台上都摆的有那个毛豆角，上一盘大概要几十块钱。我就联想到，我说社会真是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为了填肚子跑去吃这种不成熟的毛豆角，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把它当作美味佳肴摆在餐台上了。那个时候不仅肉体上经历着这种饥饿的折磨，心灵上实际上也是一样，心灵上经历着另外一种饥饿的折磨。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不仅听不到信仰，连那些已经有信仰的那些基督徒们也要为信仰付出代价。我太太常常跟我说，她说她在文化革命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岳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岳父是一个老基督徒，文化革命中的时候他对我太太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他们开始因为信仰的缘故逼迫我们，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在我的前边经常开斗争会斗争他的时候，他说在我的前边摆上一堆火，他们说如果你还继续相信耶稣，你就要从这个火堆上走过去。他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从这上面走过去。我太太说，他说我岳父的这句话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愿意为他们的信仰，为耶稣这个名字付出这样生命的代价。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光，有很多的中国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的缘故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非常可贵的。但是那个时候也是中国对信仰逼迫最严重的一段时间。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多讲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我们是在所谓的这样的一种无神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常常没有机会真正的来了解关于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信息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所有了解到的东西都被蒙上了一层被扭曲过的这样一种情形，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所接受的一种教育就是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是这么一种东西。当你把这些蒙在这些真实的事物之上的这些面具，这些东西揭开之后，你才能看见它里边非常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和每一个人的生命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先读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奇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边。这段经文是我在信了耶稣之后马上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里边出现了船。在这段经文之前说到耶稣基督喂饱了5000人，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当很多人看见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那位用5饼2鱼喂饱他们的耶稣和那位上帝的儿子联系在一起，而是把他仅仅当作一位先知，当作一位可能来到世上要做王，带领犹太人冲出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么一位王。当耶稣看到人们对他只是这样一种期待的时候，不是把他看作生命的主宰、人类的救主来期待，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只是把犹太人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这种政治家和先知的时候， 耶稣就离开了这些人，圣经说他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接下来就说到了晚上，耶稣的门徒下到海边去，上了船，大家注意，上了船要过海往加伯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大家注意，是门徒们自己上了船，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渐渐地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先看完这段经文之后，把它放在一边，过一会儿我们再讲这段经文。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生命经历中，我个人的生命之船，在那种风暴翻卷的大海上行走的时候，怎么看见了那个面对着我走过来的耶稣，我就接受他做了我的个人救主，接受他上了我生命的船，然后把我的船交托在他的手中，让他带领着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到他要让我去的地方。我是1977年从军队退役转业回来之后，78年进了大学。那个时候是文化革命之后刚刚开始招生的一段时光，有一群在文化革命中没有机会进大学的人，突然就在那几年里边，1977年、78年、79年，一下子都涌进了大学。那批大学生，77年、78年、79年的那批大学生，在我看来是非常可贵的一批人，因为这批人他们的脑子里边所想的都是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不像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脑子里边好像想的都是和钱有关的。坦率地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怎么想到钱，更多的想到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想到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为什么会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会经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大悲剧，常常想这些东西。想来想去就想到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东西，是我们这样一个被称为勤劳勇敢的民族一直穿行在一条苦难的长廊里边，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自己的这个文学习作阶段，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把自己的这种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对将来、对未来的所有的思索都写进自己的习作里边去。但是写的最多的东西就是船，就是海。那个时候我在船和海里边赋予了很多很多的象征和意义在里边。其中有一首诗就写到一个年轻的人充满着理想主义的那种信念，充满着一种要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热情。一位诗人就在一片风暴骤起的海上驾着他的一条小船，船里边他说载满了他写的诗，然后他往前艰难地行走。这首诗的最后一段我请大家看一遍，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就写到，他说对岸如果没有那一粒粒的灯火，灯火般的眼睛，眼睛般可盼的心，我为何要走这剑齿般的路， 倒不如让风暴把我连同我滴血的诗颠覆在海的深谷，那样天晴后海水会变得蓝些。你从这首诗里边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整整一代人的那种要为祖国为人民为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献身的那种热情，尽管前面的道路可能是充满着风暴充满着曲折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坚定不移地要把自己献给我们所热爱的祖国热爱的人民热爱的那种理想和未来。当时就是这样一种心情，当时就是这样一种心情，可以关掉了。在这样的一种心情的那种刺激之下，使我们产生了对自己祖国命运的一些思索。当然就想，当时就想到我们缺少什么，刚才我说到我们到底缺少什么。后来西方的很多文化思潮进到中国来，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都进到中国来，尽管从五四就开始一波一波的进到中国来，当1970年代初再一次卷进拥进中国的时候，这些观念更深的打进了我们的脑海里边。我就想到很多的朋友们都想到，也许我们中国一直穿越在苦难的长廊里边，一直不能把自己从这种苦难中拯救出来，真是因为我们缺少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东西。当时就觉得我们缺少这些东西，缺少这些东西，那就要为这些东西去奋斗。大学生唯一的可以去表达自己愿望的东西就是罢课，就是游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1980年底1981年初的时候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学潮，规模很小，但是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些东西。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几千人上街，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高喊着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当时那个感觉呀，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呢，在我们的口号声中，在我们的歌声中马上就会改变了。每一个人好像都有这样一种情感，当时圣洁的一种情感在心里边在那冲撞着，觉得好像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马上就有希望了。结果过了这不久，游行过了不久，自由还没有要到，我自己就失去了自由，就被抓到这个监狱里边去。又过了不久又被放出来，被放出来之后又被从共产党里边开除出来，又被从大学里边开除出来，就回到了一个小镇上，回到一个小镇上。但是我知道现在我回头来看那一段时光的时候，我知道这样一种生命中的转折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一种转折。从世人的观点来看，原本是很有前途的一个小伙子，大学毕业以后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分配到很好的工作，结果一下子从那样的一个不错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跌落成一个有政治有历史问题的人，是很可惜的，很可惜的。但是当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这里边有神极其美妙的旨意。当我回到那个小镇上去不久，有一位朋友带着一本圣经去看望我，那是在1983年年初的时候，也是春天快来临的时候。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人开始对我传福音，用你们大家常常听到的话叫做传福音。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传福音，也不知道什么叫福音。虽然在大学的课堂上读过圣经，特别是旧约部分，读过诗篇呢，读过雅歌，作为外国文学作品去读，作为文学作品去欣赏它，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这本书里边所表达的东西可以把它叫做福音。 那时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传福音，对我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在历史上真实的生活过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一个超然的神圣的来源，来到世间有他独特的使命。我那个时候一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东西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我当时想，我说我虽然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信奉共产主义的人，但是我至少还是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者，绝不可能相信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我们那时候很幼稚，也很可笑，那个时候很强烈地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后来当我信了耶稣，信了神之后，我再回头看自己那种无神论的光景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非常可笑。可笑在什么地方呢？可笑在我根本就还不知道什么叫无神论。实际上无神论，如果我们非得要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上帝不存在，你已经清楚地认识并证明了上帝不存在，所以你宣称上帝不存在，这是一种无神论。但是我们今天所宣称的无神论，有几个是这样的无神论者？有几个人敢说我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上帝不存在，所以我宣称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另外一种糊里糊涂的无神论者，就是上帝真实的存在着，客观的存在着，但是我主观的宣称它不存在，但是它还存在着，只是我不想承认它的存在，这是一种无神论者。我回头看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是后一种无神论者，我并不了解上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我的朋友说，我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能相信你传的这位耶稣，我不能相信你传的这种基督教信仰。虽然没有接受我的那位朋友所传的耶稣，所传的基督教信仰，但是我的那位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我妻子是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给我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成了我的妻子之后，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一旦介入你的生活，你这个人就不得不和这个信仰发生一种冲突。比如我妻子那个时候常常要让我跟她一起祷告，我就受不了。一，我不明白什么叫祷告；第二，我觉得对着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在那儿嘟哝嘟哝半天挺没有意思；第三，如果我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我在那里对他在那儿说话，我就是一种很虚伪的表现，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跟我妻子一起祷告。可是我妻子她就在那儿，你知道，她要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她就要拼命的让你接受她认为那个真实的那种祝福，每次都要拉着我跟她一起祷告。但是我呢，因为出于爱她的缘故，我要迁就他，我就跟他一起祷告，闭上眼睛，攥着拳头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心里边非常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那个时候相信的不是上帝，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很真实的说，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可相信，朋友不能相信。在公安局里边有这么厚一摞子我的材料，80%都是我的朋友写的。朋友不能相信，因为他最了解你平时说什么东西，所以揭发的时候他最有优先权。包括自己的亲戚，包括自己的亲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有时候人的关系啊，被这个生活扭曲的不得了。包括你的父母亲，有时候你都觉得他们不理解你。当我去考上大学，在大学里边当着那个年级的支部书记，一毕业都可以飞黄腾达的时候，我父亲整天在外边就说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儿子现在是大学里的什么什么什么，以后一毕业肯定就是很不错的这种 前途。当我被开除之后，我父亲很少对别人再谈到我。我不是在谴责他老人家，我非常爱我的父亲，但是我心里边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对我的那种感情上的变化。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能够相信的只有你自己。你跌倒了之后，你一定要自己站起来。如果别人把你拉起来，把你扶起来，你不愿意起来，你还是会跌倒。一定要自己站起来，要靠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整个生活是一片的黑暗，整个环境给你的那种挤压使你凑不过气来。虽然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很开放了，不再像文化革命，说不定人家很多人就说你这个人呢，要是文化革命可能就枪毙了。那个时候虽然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严酷，但是周围给你的那种挤压还是让你的心里总是透不过气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自己自我奋斗，不要靠任何的东西，更不要去靠虚无缥缈的上帝，自己去奋斗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又写了另外一首关于船关于海的诗，就在那种表达自己那种要自我奋斗的那种精神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名字非常非常的可怕，叫做在死海上。那个时候在我看来，生活之海是一片死海，是一片死亡之海。那首诗就说到在死海上，是的，在死海上一切都死了，或者正趋于死，波浪已经凝固，凝固成已埋葬未知则的山峰与深谷。看那一盏遥远而渺茫的灯火吧。你们注意前边那一首诗，那种充满着理想，充满着理想和憧憬的诗，一看见灯火的时候，觉得那是一种有希望的灯火，朝着它走过去吧，朝着它走去。但是在这里，看那一盏遥远而渺茫的灯火吧，那是死了的灯火，如同垂死的鲨鱼，呆滞的目光。在这里，灯火已经是死亡的灯火。下边你写的唯有他，那个诗的主人公。最后调动着周身的血液，把他那被风暴打得歪斜的船头伸离进冻僵的海面。他颤抖着嘴唇，为自己讲述着一个淘金人的故事。你们读过杰克伦敦，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里边有一个淘金人的故事。那个淘金人和一条狼在争取生存的权利，争夺生存的权利。这个主人公就对自己讲着那位淘金人的故事，他怕这声音一停下来就会软化了他握僵的手臂。这是在死海上，是的，在死海上。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心灵状态中，觉得生活之海一片的黑暗，我的生命之舟在这里边挣扎挣扎挣扎，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挣扎。我太太常常劝我，她说你靠自己挣扎行吗？她说你看看我们的前辈，一个一个的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挣扎挣扎挣扎，到最后一个比一个下场更凄惨。但是我说不靠自己靠谁呢？还是靠自己。后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去读书，继续求学。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我又去考研究生。很多朋友都说你这个人呐，真是很不实际，很不现实。在中国考研究生的时候，一关一关的审查，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都知道，那种政治审查一关一关的，很严格的。但是我觉得自己里边有一种力量，可以战胜这种命运所带来的这种阻碍，才还是去报考，允许我报考了，也允许我考试了，这考试成绩也下来了。下来以后我也挺高兴，说我当时考了第一名，但是紧接着就告诉我说不录取你，就是因为我有政治问题。一个坚持个人奋斗的人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我妻子两个人从北京跑到那个我报考的那个学校，然后再跑到北京，再跑这儿跑那，跑了大概一万里地，去找团中央，去找教育部，找光明日报，找这个找那个，凡是能找的关系都找到，请人说情。 但是到跑到最后，那个大学校长还是对我说，他说你不要再折腾了，他说我们是不会录取你的。我一看没有希望了，一口气跑到邮电局，跑到邮电局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了一个300字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我还记得，上面写着：亲爱的总书记同志，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青年，也是一个愿意改正错误的青年，希望党和国家给我一个用所学专长报效祖国的机会，给我一个继续读书的机会。发了这么一个电报，钱也交了，电报发没发出去我不知道，因为在中国发这类电报的人，邮电局的人都会知道他的脑子有一点毛病。电报交上去之后，然后就离开了邮电局，一路走，走着走到了长江大桥上边。我报考的学校在武汉，为这个读研究生的事情奔波了半个月，还没有到长江大桥上去看一看，所以那天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就来到了长江大桥上边。那天的天气和今天的天气正好相反，那天天气非常的昏暗，非常的昏暗，和我当时的心情一样，是一种绝望的状态。走到长江大桥上面，看见那个长江的那个江水就不停地向前奔流着，马上就觉得有一种生活的勇气，就觉得人生还是有希望的，没有终止在这里，还是可以继续奋斗。就像我刚才那首诗里边写的，还可以继续奋斗下去。但是就在我站的那个地方，每年都有很多人从那儿跳下去，生活没有希望了，绝望了，就跳下去了，生命之船就粉碎了，顺着江水就流下去了。但是我觉得我还不应该这样，所以那时候就买了一张车票，把剩下的钱买了一瓶很好的酒，回到了家里，和一些朋友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然后决定继续奋斗。我太太看我奋斗得很苦，就跟我说，她说你能不能回到上帝面前来，看看上帝会不会给我们安排一条更新的出路。他跟我说，因为我不相信上帝的缘故，我说生活是这么现实，我们那时候结婚有孩子，生活这么现实，孩子要吃牛奶，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用钱把它买回来的，我说钱是要用劳动来争取来赚的。我说你老是在对我讲上帝，我说上帝他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我太太觉得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顽梗啊，你们到教会里边常常会听到这个字顽梗，一个人的心很刚硬，刚硬顽梗。我那个时候的心就是这么和刚硬和顽梗，一听到上帝，这个耳朵就觉得不舒服。但是感谢上帝，他感动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宣教士，感动很多的老基督徒为我祷告，我太太为我祷告，看我的那个心那么刚硬，他们觉得没有办法说服我，就为我祷告。我太太找到一位宣教士，她说你看看我先生还有希望没有希望了。那个宣教士就说，他说我不知道，一个美国宣教士会讲几句中文，他说我不知道，说他很骄傲，说那个话音好像就是希望不大，但是他们还是切切地为我祷告。我太太常常跟我说，她说我们不要看重这个肉体的世界，他说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以后还有一个更美好的去处，他说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相比的，很动感情的跟我说，因为他爱我。他说一旦到那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去了天堂，你怎么办？天堂地狱的观念对我来说也很荒唐。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到那时候你去了天堂，我说我就在你们的天堂外边搭一个小棚子，我说我就可以享受一种基督徒家属的待遇。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很好笑，但是当我讲的时候我心里边很难过，因为上帝的爱是那样真实的在寻找我，而我是一次又一次的在抗拒他。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才知道天堂和地狱都是很真实的，圣经把它启示得很清楚， 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没有一个让基督徒家属搭棚子的地方。所以在座的朋友，如果你的先生已经信主，我劝做太太的赶快信；如果太太已经信主，做先生的要赶快信，不要准备享受一种基督徒家属的待遇。很奇妙，到了1985年的时候，原来拒绝录取我的那所大学突然又给我发了一个录取通知书。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觉得自己个人奋斗终于成功了，自己奋斗的机会又来了。我太太跟我想的不一样，她说你看，她说上帝真是奇妙啊，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你祷告了这么久，他终于给你一个有读书的机会了。可是我当时不能相信这些东西。到了大学重新去读研究生，上帝是奇妙，对于我这样一个悖逆的、顽梗的、刚硬的这样一种灵魂，他把我放在那个大学里边，给了我一个很奇怪的专业，就是东方宗教文学。每天的接触大量的东方宗教经典，佛家经典、道家经典、伊斯兰教经典、印度教经典，包括基督教的圣经。当我每天接触这种经典的时候，我开始发生很奇妙的变化。我当时就想到，如果你承认所有这些经典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精华的话，那么这些经典里边所透露出来的一种信息你就不能忽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所有这些经典都在告诉你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无论他在佛教里边，他把它叫做佛，叫做佛性，叫做涅槃境界，到了中国以后叫做西方净土，它总是一个超越的存在，是人的理性无法企及的一个存在。在道家里边叫做道，在印度教里边叫做梵，叫做梵天，一种超越的存在。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又意识到这些经典里边一致的要表达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就发生了一种变化，从原来的一种无神的状态进入了一种有神的状态。承认有一个超越的，你把它叫做神也好，叫做什么也好的存在。但是我现在意识到，亲爱的朋友，从一个无神论者变为一个有神论者是很容易的一个过程，它并不难。但是从一个有神论者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才是一件最难最难的事情。你相信有神，你不能得救。很多有神论者，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宣称他是有神论者，他的生命不能得救。你单单是相信有神你不能得救，你单单是相信耶稣是神你还是不能得救。基督教信仰很奇妙啊，你还是不能得救。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还是不能得救。你相信耶稣在历史上真实的死在了十字架上，你还是没有办法得救。只有到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间为人的罪而死，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死了的时候，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为你死了的时候，你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用信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才得救了。但是我那个时候仅仅是承认神存在着，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这位上帝存在着，无论你把他叫做上帝或者叫做别的。再加上1986年底，中国大陆又开始了第二次学潮。那次学潮之后呢，中国的政治局面又非常昏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里边是一种信仰的苦恼，外边是一种政治上的那种昏暗，使我在那个时候，就是在1986年底到1987年上半年的那一段时间，处在了人生最最低落的一种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好多年都不写诗了，就在那个时候又写了一首诗。这是一组很长很长的诗，当时写它的诗目的不是为了发表，就是为了把自己那种非常绝望的那种内心情感表达出来。 那首诗的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还是关于船，关于海的。你在这里边还是可以看到船，看到海，但是和前两首又截然不同。关于海，人们会怎么说呢？与风构成一种罪恶的关系，生活的海和人性的那种邪恶的那种东西构成了一种罪恶的关系，让一层波浪去毁灭另一层波浪，让最后一层波浪去毁灭自身。哭泣的船，在这里船是哭泣的，与哭泣的月亮对视，水手与水手们的尸体开放在幽蓝之中，开放成一朵又一朵肿胀的橘黄色的小花，肿胀的橘黄色的花瓣在一层与另一层波浪之间，踏着魔鬼的口笛去跳幽蓝与橘黄碰撞的舞蹈。连我自己都不懂，我那个时候写的时候以为我懂了，现在回头再看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懂。我太太当时读了这首诗说这是什么呀，又绝望又黑暗又残酷又无聊。但是我当时的心情真是这样一种心情，政治很丑恶，人性很丑恶，在这个社会上真正善良正直的人最后的结局都是那么可怜。不知道这个世界人性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我自己内心的那种信仰的追求又不能给我带来一种很明朗的答案。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直到了1989年，这89年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难让人忘记的年头。我那个时候已经毕业，到了一个省的一个研究所去工作。当89民运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是很不想去参加那样一种活动的，觉得没有意思，以前已经参加过了，而且呢也为那些事情付出过代价，也不想，也觉得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吃亏的都是自己。以前的那种理想主义已经都破灭了，不想再参加那些运动。但是从每天的电视上总是看到有青年的朋友去街上游行去绝食，当时我就想，我说他们提出的口号也都是很好的口号啊，反官僚主义，要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都是很好的东西。为了这样一种很单纯的信念，他们愿意绝食，愿意献出生命，我说这不是很好的吗？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上去上街表示一点道义上的支持，实在是太可耻。在这种情况下又和其他的朋友又上街去游行了，又去喊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又去再一次再去要。等这个游行游下来之后，过了不久我就被从我的工作单位里踢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上帝，再一次把我推进了一个去寻求他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去。所以1989年6月到1990年6月这一年之间，是我生命中发生最大变化的一年。89年6月是我意识到人是没有希望的，人里边有一种东西，有一种人性中有一种缺陷，是人自己没有办法把它弥补，没办法完善的。当时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人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救出来，更没有办法去救祖国，救别的人。当时意识到这一点，产生了一种彻底的绝望感。这种绝望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环境，而且是对自己，完全不相信自己还有什么能耐。当时就是这样。当有了这样一种内心的变化之后，我又回到了那种信仰的追求，回到基督教信仰的追求上，开始回头再读圣经。那一年在读圣经的时候，和以前读圣经已经完全不同了。完全，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是我站在一个法官的位置上去审判这本书，但是那一年呢，总是感觉到这本书里边的话在审判我， 我有一次写一篇文章，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是用自己的理性，不是在读，而是用自己的理性在撕扯这本书，在扯它，把它扯得七零八碎。但是在那一年里边，是这本书在撕扯我的理性，让自己觉得自己的理性是不可靠的。以前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是在那一年里边觉得自己很愚蠢。后来我读到那个格林多前书里边说到这个上帝的愚拙比世人的聪明更聪明，当信了主之后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所以那年在读圣经的时候，心里边老是被圣被神的话语所打动。有时候面对着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没有办法不被他征服。当耶稣说被钉上十字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时就觉得这话是人说不出来，在这个世上再高尚的人都说不出这种话来。被神的话改变，被神的话打中，被神的话摸住了那个心灵啊，被神的话摸住。所以到了1990年的六月，也是一个夜晚，有一位朋友从美国去看望我。那天晚上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信仰的东西，关于宗教的东西。说到最后，那位朋友就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突然的问题，因为我在这之前从来没想到过别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也觉得我没有准备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脑子里边当时很想跟他说我不愿意接受，可是我就是没有力量说出这样一句话来。里边反而有另外一种力量督促着我，是一种压抑不住的力量督促着我说了一句话，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当我说了我愿意接受耶稣之后，我妻子和我的那位朋友我们一起祷告。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我愿意接受的上帝祷告，那个祷告和以前很多次跟我太太那种很勉强的祷告非常非常不一样。当祷告完了之后，有一种感觉我现在还忘不了，也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祷告完了之后，突然有了一种释放的感觉。信了主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好像以前身上背负着很重很重的担子，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但是觉得永远也没有希望把身上的担子放下来，永远也没有办法停下来休息片刻。但是在那天晚上的祷告之后，好像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现在可以休息片刻，好像有一只手一下子把身上很重的担子接过去了。后来我就知道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自由就是一种被释放，被上帝从罪、从律法、从死亡里边释放出来了，那是自由。今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讲自由，自由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可以大讲特讲的。我们以前所要的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都是自由的一种很外在的表现，要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都是自由非常外在的表现。真正的自由是一种生命的质，生命的质，这种东西是你从外边要不来的，唯有你的生命和那位生命的主自由的本体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自由的生、自由的质在你的生命里边的时候，你才真正自由了。所以以前我们所要的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生命的主，接受这位自由的主， 做了你的生命的主宰的时候，你才真的自由了。我们那个时候理解的自由都很肤浅，包括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朋友，我相信他们也不一定真正的了解什么叫自由。在芝加哥那边有一个人参加过天安门学潮的，到美国来读书，后来做学生会主席，有一次打电话给那个地区的很多朋友到他家里边去看电视，看黄色录像，其中有一个基督徒接到电话，一个姊妹一听说要看这种东西，他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是基督徒。那位参加过天安门广场要自由的那个学潮的那个学生就跟他说，他说为什么不看，现在我们这是在美国，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在这自由了，你要在中国大陆看这种东西，警察还抓你呢。我听了这个话之后，我就心里边有一点难过。我说如果我们的青年朋友在天安门广场上说争取的自由只是一种看黄色录像的自由的话，那么这个自由就太肤浅了。既然有很多人愿意为自由献出生命的话，那么自由一定有它更深刻的含义。只有你认识了耶稣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什么叫自由。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经文，当我以前写了许许多多关于船关于海的诗之后，当我认识了耶稣之后，意识到我们生命的船必须有一个真正的舵手之后，我读到这段经文，我才发现圣经里边有关于船关于海最美好的描写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伯农去。朋友们注意，这是一种耶稣没有和他们同在的状态，耶稣还没有到他们那里去的一种状态。他们上了船，他们要靠着自己的力量驾驶着他们生命的船跨过加利利海往加伯农去。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是天已经黑了，他们的主没有和他们同在的一种状态。朋友们，我们人生中很多情形都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识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你的生命的船现在是靠着你自己那种微不足道的能力在驾驶的一种状态。一旦你面对黑夜，你面对风暴的海洋的时候，狂风大作的海洋的时候，你很难来驾驭自己的生命之舟，很难的。所以门徒们就一开始处在了这样的状态中，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这是对我们今天很现实的一种生活的描述。常常我们的海洋今天看上去还风平浪静，明天就可能是在一个黑夜的暴风雨中。门徒摇橹约行了十多里，他们很艰难地往前行走，约行了十多里的时候，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当耶稣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生活的海洋里边沿着海浪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这里边说到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他的门徒都感到害怕。我自己有这种恐惧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很多朋友在信主的过程中有没有。耶稣是那样的圣洁，他的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那种生活的标准是那样的高超。当我要接受他的时候，我里边那种罪恶的那种东西，我的那种污秽的东西，我的那种属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都会受到挑战。我接受耶稣，实际上我面对的是一种要改变自己的这样的选择。我要失去一些东西，当然你失去的都是不值得留恋的，失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你所拥有的东西，你会产生一，当耶稣向你走来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那种害怕和恐惧。但是所有这些害怕和恐惧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那位朝我们走过来的耶稣的缘故。包括现在 驾驶着船要往加伯农去的那些门徒，他们也未必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如果他们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后来所有那些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听见迎面朝你走过来的那位耶稣，他说是我，不要怕。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边，你会看到这个翻译是非常漫不经心的一种翻译。一个人朝你走过来说是我，不要怕。但是在圣经原文里边，耶稣说是我，不要怕，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宣称。这句话的原文在希腊文原文里边不是是我，而是我是，是我是，不要怕。要不然门徒听见耶稣这样说话的时候，他们不会非常立即有恐惧又害怕变为喜悦。是我，不要怕。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要派摩西去救拔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摩西去问神说，他说如果他们问我是谁让我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那种奴役下救拔出来，是谁让我来做这种事情的，神对他说，你就跟他说是神让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救出来。摩西说，如果他们问你的神的名字叫什么，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这句话在英文里边是 I am who I am。 你就看见我是这个字是上帝的名字，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宣称。当耶稣在海面上对他的门徒说我是，不要怕的时候，他是在说我是神，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从天上降到世上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最初当我读到神对摩西说的这句话，读到我是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很不好理解，为什么你对他说你就是，你是，我就是，我是。后来到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这个我是的后边有这么丰盛的，有这么丰富的那种内容。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耶稣不停地在宣称我是，我是，我是，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生命是靠粮食来喂养的。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他要给这个世界带进生命的光照。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听到耶稣向他们宣称我是的时候，他们立刻有那种恐惧、战惊、害怕转入了一种喜乐。刚才那段经文说到他们立刻就喜欢接他上船。当他们听出来耶稣是谁的时候，当他们认识到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就欢喜、快乐、喜乐、兴奋地把耶稣接上了他们的船。下面有一句话，船立时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这句经文是我最喜欢一段、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当你敞开你的心灵，当你打开你的生命的船，把那位宣称他可以把你从黑暗、从罪恶、从暴风中、从绝望、从无望中带出来的耶稣接近你的生命之船的时候，你的生命之船立刻到了要去的地方。以前是在那里苦苦的挣扎，现在是顺利的立刻到了要去的地方。当然我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万事顺利，我不是说这个意思。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要为做基督的门徒付上代价的。你信了耶稣之后，常常给你带来的不一定是人们是这个世界所看见的祝福。这里说到传历史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实际上是当我们的生命的船由耶稣基督来掌舵的时候，到了耶稣要让我们去的地方，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之舟，生命的船，需要一位真正的舵手。靠我们自己在生活的在不可预料的生活的海上行走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是当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形。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我们谢谢你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这些罪人赐下你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拯救我们，我们谢谢你让你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代替我们而死。我们谢谢你又把我们引进复活的盼望，引进永生的盼望里边去。主，我们求你今天来恩待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对你来敞开，对耶稣基督敞开，好叫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宰，好叫我们的生命的船今天有一个舵手带领我们走到那光明的地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